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身份的改变。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的经文，好吗？好，因为只有一句经文，那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我们再来读一下，预备起。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阿们。我先给大家看一幅画。几天前一个早上，妻子叫我，让我坐下来，说一定要看，给我看一幅画。那我就坐下来，然后妻子递给我一张我们家大女儿在学校里做的一个作业。看完我们就一起笑，笑了好长时间。请大家看一下笑点。其实不在这个他画的风格也好，或者是好不好，而是他写的那些英文字拼写几乎全部都错了。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这里 help， 按照自己的他说的还可以，但是现在写还有问题。HALP help help， 然后是这个是关于这个回收的一些作业。所以呢 reduce 它是什么，写成 R-E-D-U-S reduce reuse， 然后 R-E-U-S， 然后 later 也是， water 也是，然后上面其实稍微挡住了，是最上面中间的那个是 bye bye， bye bye 写成 B-A-Y B-A-Y bay bay。 我能感觉到我女儿很认真地写了这个作业。我们作为父母看到这些拼写错误的字，其实一点也没有失望，一点也不担心。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学习语言的过程。可能过了十年，不，可能过了一两年，我们都会觉得以前有这样的事情会很怀念，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一笑而过。虽然现在不完美，但是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阿们，
阿们，
阿们。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盼望。哈利路亚，感谢神。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一提到十二月，大家马上能想到什么？是圣诞节吗？公司年末的 party， 各种晚会。我最近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谈，聊的最多的是 Black Friday， 黑五节。大家都忙着以更好的价格去买一些平时想要买的东西，但是说十二月充满了耶稣也不为过。对，十二月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日，圣诞节。但是更准确的说，我们还有一个节日，其实有一个叫降临节，都是与耶稣基督有很深的关联。降临节指的是圣诞节前的四个星期，是在纪念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但不只是等待要来到的圣诞节而已，更重要的是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次的降临。这个节期象征着悔改、喜乐、等待、盼望。我们基督徒不要不单要利用这个四周的时间来等待准备这个圣诞节，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利用这段时间来回顾一下我们的信仰，回顾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信仰的实践怎么样。如果有需要悔改的部分呢， 我们要悔改，也要计划怎样去更好的活出新的生命来祷告。计划，最后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信心祷告，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不只是集中在这短暂的世界上，也要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来盼望永恒的生命。所以这十二月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一般我们习惯于在新年的一月份开始计划我们的一年的行程，给自己设定目标等等等等。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十二月份开始的这个降临节，才是我们基督徒回顾我们自己，然后为自己设定方向和目标的更有意义的时间。大家觉得呢？我鼓励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可以在这十二月份里特别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成长祷告，有一个更明确的方向祷告，与神有一个更深的接触和属灵的看见来祷告。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经历一个灵命上的升级，灵命上的突破。阿门，
阿门，
阿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一天，有一位青年男子戴着帽子，穿着这样的 T 恤衫，出现在华盛顿 DC 的一个地铁站拱廊里，开始拿起自己的小提琴演奏了几首曲子，包括一些大家认为是最难弹的曲子。大概有1000多人从他的身旁经过，来来回回经过，一共他筹到了30多美金。第二天，人们翻开报纸才发现，哇，这位青年竟是美国人最喜欢的世界级的小提琴家 Joshua Bell。而且他那天所用的小提琴价格竟是350万美金，我大约算了一下，是2500万人民币。这个小提琴，他用的这个在地铁站上用的小提琴，我们所看到的外表，不都是全部？大家同意吗？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拿文士和法利赛人做比较，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文士在其他的翻译中也翻译成律法教师或者是经学家，就是那些研究当时神的话语的旧约的人，也是教律法的学者们，就好比现在神学家或者是在神学院的教授的一个职位。而法利赛人呢，是遵守律法的领域上最热心的一群人，他们对神的话语的执着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相信他们是这整个以色列当中是最遵守律法的那么一群人。但是在今天的话语当中，耶稣对一群人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大家要知道，耶稣说这句话的对象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大部分还是过着还有一些是过着平凡的生活的那些普通的以色列老百姓。就是像这一群人，耶稣说，如果你们过信仰生活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就是那些你们的圣经老师们和你们当中自认为是最对话语是最热心的那群人，我就不认可你们，你们就不能进天国。好，我们来想一想，只是单纯的与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做比较的话，要求一般的百姓们比他们更好的、更多的学习律法、更严格的遵守律法才能进天国的话，那些群众当中谁会有希望？在当时那些文士们 律法学者们自己加了613条新的规条来遵守他们。如果是要求一般人来要求他们遵守这些规条的话，并且要求他们做的律法做的比律法学者还好的话，那谁还有希望去天国呢？谁还抱着希望去过他们的信仰生活呢？我特意查了一下这个613条都写了什么，真的很琐碎的一些东西，但是他们说我遵守一切的这个规条。换成现在的版本的话，如果神的判断的标准是我们的信徒，我们的一般的每一位信徒的信仰生命要比一些宣教师们或者是一些牧者们更虔诚，你的信仰你的圣经知识要比我们的牧者更多，要比神学家更多，那可能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真的这个是要求是太高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向群众所说的这句话真的是要让他们遵守更多的规条，要知道更多的律法知识吗？是这个吗？绝对不是。在这里耶稣所说的不是指量，而是指他们与他们不同种类的义，不同种类的义也是本质上完全不一样的义。哈利路亚，我们有希望了。我们家有3个女儿，最近又加了一个儿子今天儿子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上午已经满月了，所以我们带他到教会我们3个女儿非常有他们的自己的想法用一般话说的话就是不听话不听话前几天我和妻子一起谈到我们家女儿们的优点的时候，我们说到虽然女儿们有时候真的不愿意顺从我们父母的话，觉得我们父母说的和他们想要做的不一样，但是他们结果还是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没有反抗过虽然他们的心里可能会不愿意，还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顺从父母的话。当然这也是我们的模样我们如果仔细观察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生命，他们的信仰生活，我们会发现他们在表面上就是在外表可以看出来可以看出来的层面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顺从的，这也是他们自豪的地方，但是与外表的顺从相反，他们的内心依然是去否定律法，不愿意去接受它。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没有一点的爱神的心在他们里面。那他们为什么要那么热心的去做那些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3章5节23节、27节、2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预备起。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做给人看，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做大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你们把薄荷、香、芹菜献上1/10，却忽略律法上更重要的正义、怜悯和信实，这些更重要的
是你们应当做的，但其他的也不可忽略。
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各样的污秽。照样，你们外面看得像义人，里面却充满了虚伪和不法。阿门。 他们虽然在行动举止上像义人，但是他们所谓的义和耶稣所说的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真正的得到了天国的义，那我们的生命的第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的心。我们开始做一件事情的动机，我们在那件事情做那件事情过程当中的心态，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想法，从那产生变化的心开始，慢慢我们的行动也会产生变化，从而能够过一个顺从神的话语、爱邻舍的生命。想要一个人重新开始，要重新开始，阿们，阿们，而不是从外表。但是我在服侍的道路上看过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他们的身体在服侍，做很多的事情，忙忙碌碌来教会，但是他们的心却不在那里。可能你关心的、你注重的是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事情，所以福音不是我们先遵守律法，我们用自己的我们的自身的努力去顺从，从而从天上掉下来，降服到我们中间，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产生心理的变化，不是这个样子，反而是通过圣灵的动工，首先改变的是我们的心。因着我们被改变的心，我们活出与改变的心相称的新生命，是由内而外的变化。所以呢，当时也是在神的眼中，内心得到变化，慢慢开始活出相称的生命的那些门徒，会比那些没有心但只是用外表的行动来包装自己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更可贵的，这些门徒是更可贵的。即使文士和法利赛人做得更多更热心，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愿意看到他的子女的模样是什么。好，我邀请我们的我们大家来到我们熟悉的文化当中。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可能都出生在亚洲，从文化上看，我们熟悉的文化是一个顺从的文化，是吗？不像欧美，你要与孩子子女们，或者是比你自己年轻的人，要听让他们听你的话的话，要讲道理、讲理由啊，很麻烦，在一般在中国或者是其他亚洲国家的话，可能东南亚也一样，对自己的父母或者是长辈，在职场上对自己的上司，对待自己的上司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顺从，我们会非常的顺从啊。但是我们再进一步去分析的话，我们从小到大所做的所谓的这些顺从呢，其实不是圣经里所出现的这种顺从，就是那种亚伯拉罕向神顺从、献上以撒的那种顺从。大家看到区别了吗？顺从和顺从。那我们大部分的情况下所做的顺从是什么样的顺从呢？可能不是因着喜乐的心、乐意的心去顺从，而是虽然我的心、我的想法和他不一样，有时候真的不愿意去做，但是没办法去抵抗啊，所以就逼不得已的去顺从，是一个只是有行动的顺从 ，without our willing heart， 并非心甘情愿，只是有行动，但是没有一个真正乐意的心。这是我们大部分人之前做过的大部分的顺从的类型，可能是因为责任、工作的需要，因为关系、别人对你的评价，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没有办法，所以顺从。韩国文化，这可能是很不好的一个文化，但是我们之间叫做“嘎拉面嘎”，什么意思呢？让你做你就做， 是一个这样的文化，也是从军队里过来的一个文化，很不好的一个文化啊。因为身份，因为年龄，因为地位，因为社会上的利益关系，不能不做。想想我们的过去，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现在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过程当中，我们会展现我们最好的一面给外面的世界看。可能我们现在我们啊穿着也好啊，我们的表情也好，这可能是我们最好的一面啊，这也是我最好的一面啊。因为我们期待我们会得到不错的评价，不错的名声，在各个领域和情况中顺从，希望能在人群中得到不错的印象。哎，我觉得那个人很诚实，很勤快，很信实的一个人，很老实的一个人。一个这样的认可像积分一样，一分一分的砸下去，想积攒所谓的今天经文中所出现的义。这是我们所理解的义。我们在很久以前就开始顺从，就是为了给出一个良好的表现，为了自己的名声一分一分的积攒，为了证明我是一个多么多么不错的人，希望能成为一个 somebody 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就是要求我们去这样做，所以我们想方设法用尽自己的一生，用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建立我们的身份，我们的 identity， 建立我们的身份在别人的认可上面，而且用我们的努力来建立我们的身份。活得多么累。但是大家来想一想，这样的义是不是今天经文中出现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文士和法利赛人们是想用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行为，就是想通过我做了什么，我做了多少，而想在神和人面前得到一些认可。但是耶稣在今天的教导里跟那些他们门徒和那些群众们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如果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而他在这里想要表达的真正的意思呢，其实是这个，你们用你们的努力和行为是绝不能真正的认识我，也绝不能进天国。你们所积累的那个所谓的义不能帮助你们去认识我，不能帮助你们进天国。唯有通过谁？唯有通过我耶稣基督才能进天国。耶稣的降临，耶稣的出生，其实就是提供了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机会。我们也可以这样翻译这句话，如果你们的生活和过信仰生活的方式没有比文士和法利赛人过得更正确的话，不是更多，不是更好，而是更正确的话，就是爱神，愿意去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你们就不能无法去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们自己觉得他们很好的来遵守所有的规条，但是其实他们用权力去守那些规条的动机不是因为爱神，动机不对。他们去严守规条是因为希望能够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希望人明白他们的辛苦，他们的劳苦，而且让别人去承认他们有多么多么的与其他人有区别。大家能看到动机和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与当时的耶稣的举止也是完全相反的。宗教生活和福音也是这样，虽然外表上看起来差不多，我们都可能会敬拜我们都有礼拜，我们都有聚会，但是动机和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看，回顾一下自己的生命，我是 是否是在追求一个宗教生活呢？还是想活出一个福音的生命呢？我们来看一下宗教和福音的区别啊。等一下，这样大家可以最后一个我给大家读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外面的是宗教的一些特征，相反这边是福音的一些特征。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一个一个读一下。第一，宗教呢说我顺从，所以我被接纳，这是一个宗教的看法。福音呢，我已被接纳了，所以我以感恩的心来去顺从，很不一样是吧？第一条就很不一样，完全相反。第二点，我顺从是因为恐惧和不安，每天在抖发抖。第二福音呢，我顺从是因为感恩和喜乐，是很自愿的，心甘情愿的这个服事顺从。第三，我顺从是因为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在求神别的神的时候，有宗教的时候，我们会拜你给我什么吧，你给我什么吧。但是福音就不一样，我顺从是想更多的去认识神，因着神而喜乐，更学向他的生命。第四，宗教是说一旦遇到困难，我会埋怨神和自己，觉得好人应该有好报。但是福音解释的就不一样，一旦遇到困难会挣扎，但是呢，相信这是神所赐的，通过这个试炼会锻炼我，在过程中也会有他的爱来陪伴我，保护我。第五，宗教接受批评的时候，我会很生气，因为一个好人，所谓的好人的形象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福音就不一样了，接受批评时我会挣扎都是人嘛挣扎，但是一个所谓的好人的评价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份不是建立在我的成就上，而是神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付出的爱上。自我认知完全不一样，我的身份很不一样。第六，宗教说我的大部分祷告内容是我向神要求什么，只有需求时才会恳切的祷告，我祷告的目的是控制我周围的情况和环境。主啊，你给我这个，你给我那个，你让我这样，别让他这样，就是我们一般人大部分的祷告事项。但是看一下福音的祷告是什么，我的大部分祷告内容是赞美和敬拜神，祷告的主要的目的是与神有亲密的交流，也防止我跌倒。祷告的内容就完全不一样。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我的身份和自尊感来自于我有多么努力，我做了何等的贡献。一旦我看到相反的人，我就会瞧不起对方，有一种优越感。我的身份建立在我的成就上，我所做的事情上。但是福音告诉我们，我的身份和自尊感来自于我和众人死去的为我和众人死去的耶稣基督身上。我现在如此也都是神的恩典。宗教的看法和得到福音的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反，不一样的。不能说他们都差不多，或者是基督教也是一种遇见神的方式，其他也有方式，不是的，完全不一样。怎么去遇见神呢？ 大家看，虽然我们的外表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动机和目的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再来想一下，那些文士和法利赛的出发点和耶稣想要在他们的生命中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虽然背诵话语，一开口句句是有条有理金句，但是没有在更深的层次上，他们的生命没有被自己所背诵的话语塑造出来。而且他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在这里，但是他们的生命其实跟神是毫无关联的。
那个麻烦把它移到上面去，我们可以把它，
好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
好，
看得到，谢谢。
好，说是去服侍神，但是还是在满足自己，还是为自己积分，是不是很可怕呢？我们说我们服侍神，但是可能是为了，其实是服侍我自己。求主怜悯啊，求主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有能力去洞察我们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著名的演奏家的故事，在地铁口他演奏了非常复杂的曲子，很动听，但是没有多少人留步啊，真正的去欣赏他的这个曲子。但是当我们知道他其实是那位最有名的 Joshua 的时候，我们看他的眼光，对待他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 identity， 这就是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是这世界的仆人吗？还是神的子女呢？耶稣基督降临在我们身上啊，到我们中间，改变了这一切。因着他，这一切的看法都还改变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属世的规则是按照你的价值，你做过什么，你可以做什么来衡量啊你的身价。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是学经营的，所以呢有个课叫做人事资源管理啊，这个资源指的是人啊，英文叫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把人当成资源来看。我个人也有点不喜欢这个说法，尤其是在教会啊，有一个弟兄当资源来看啊，不当这个灵魂来看，觉得有点。听说足球运动员刚开始的身价他不会很高，对吧？刚开始的时候，但是随着他的经验、他的人气啊、身体情况的进步啊，他的身价会慢慢的提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但是一旦他受伤了，状态持续低迷了，啊，或是超过了，比如说大概35岁左右了，这名球员的身价会掉到以前的大概多少？大家猜一下，1/10。很残忍，这个就是世界的规则啊！你可以做什么，那你就可以多给一点；你不能做什么，那就不给你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按照你做过什么、你会做什么，而且做得如何来衡量你的价值。但是好消息是，神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继承了父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让我们来带领，让我们来管理，而不是一个这世上的一个小小的零件而已，不是一个资源，不是一个 resource 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管家。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的价值不是因着我们做过什么而改变而变化，我们的价值在你我出生之前已经被定好了，是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2000年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去。因此我们凡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人都能恢复与神的关系，从此摆脱这个罪的奴仆的身份。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为了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用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试了太多的错误的方法，走了太多的弯路，给自己太多的包袱、压力和义务，结果反而失去了真正与神交往的亲密和过那个在那过程当中可以得到的喜乐，那种满足感。今天耶稣邀请那些已经试了很多种方法却没有见到果效的，已经精疲力尽的神所爱的子女们说，你们所劳苦重担的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你们是不是对那些宗教生活感到疲倦了呢？来到我这里，与我一起同行，你的生命会重新得到生机，恢复起来的。我们所说的信心，就是把我们的信赖的对象从我们自己挪到神那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所以救赎不在于我们为此做了什么，而是在于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且我们多么爱那位自己没有罪但是为我们受鞭伤，为你和我钉在十字架死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彼得前书4章5节和合本这样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我想借此机会来问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相信2000多年前出生在马槽里的那位耶稣吗？大家都相信吗？对啊，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大家的信心，所以才来到这个崇拜当中。那还想再问一下，那我们相信他会再来吗？你相信将要再来的耶稣基督吗？以审判官的形式来到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吗？相信吗？有些人不点头，有些人觉得他会再来吗？好像都没有听过我觉得每个教会都一样我们虽然在一个地方做礼拜，赞美的是一位同样的神，但是我们赞美的理由其实都不一样的。有些人赞美的是2000年前来到我们中间传了福音，做了很多的善事，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去升天的那位耶稣，是赞美他。有些弟兄姐妹呢，是不仅是2000年前来到我们中间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死去升天的耶稣，他也同时赞美那位以后将要来的耶稣基督，来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位耶稣基督。有人说有什么不一样？第一种类的基督徒，他们只有对耶稣只有感谢的心，感恩的心主啊，很感恩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善事，我感恩。第二类呢，有感恩，但是不仅有感恩，还有一点是颤抖、敬畏、期待、盼望、等待。我们不难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信仰的程度只是停留在仅仅是纪念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道成肉身给我们好的教导，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去了，从而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更好的生命来，感谢主。 That's all， 仅此而已，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感谢神。我们来仔细回头看一看，是否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这里？ 我们的祷告只是停留在这里，或者再进一步，我们的生活的样式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里。我们的生活样式每一天其实是我们的信仰告白，对吧？最能看出我们到底相信什么，就是我们看他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就知道了。这每一天的生活样式其实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告白，大家同意吗？我借着这个降临节的第一天，也借着今天的经文啊，我想鼓励我们的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初临耶稣信仰阶段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再迈出一步到下一个阶段，那就是再临耶稣的信仰阶段。不只是相信2000年前来过的耶稣，还是要相信以后将要来到的耶稣基督。有弟兄姐妹心里想，有什么不一样？如果让我去解释的话，这只是我自己的解释啊。还停留在初临耶稣信仰阶段的基督徒，他们的关注点大部分还是在这地上，活在地上这地上的100年的时间，这个信仰也是为了他成就更好的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而服务，这个信仰是为他服务的，所求的可能大部分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好，为了我家人享受的更好，得着更好的体验，更好的可能是一个很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拥有着很自私的信仰，得到了耶稣很好，好啊好啊，为我自己，为我自己，让我给我给我给我，让我能够享受更好的，看到更好的，体验更好的。活出再临耶稣信仰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他们虽然尽力活出这地上的生命，他们跟前面的基督徒一样，尽量的活出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的盼望不仅仅在这个地上，他们相信他们的生命不仅仅是这地上的100年而已，所以他们看待时间、使用时间，并且分配时间的方式，与那些没有信仰的，或者是只是停留在初级信仰基督徒的这些基督徒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与其他人交往共处的方式跟其他的基督徒完全不一样，他们使用金钱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他们看待罪恶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看待子女的眼光和对他们的期待和教导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会再来，他们所生活的这个时间100年的这地上的时间不是他们的全部的时间，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们的时间分配，他们看待时间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仰的话我只有100年，那我要尽可能的享受这100年，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也要享受，我要过我自己人生我要享受。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个再离耶稣的信仰的话，那可能我拥有的时间不是100年而已，是永恒。那我用这100年来做什么，跟之前的那些基督徒是完全不一样。我不会花全部的100年的时间去享受，去为我来活。这些人对待他们的信仰，对待他们教会对待看待耶稣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这些能活出再临耶稣信仰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活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级别的生命。这是有着使徒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些为了信仰殉道的信仰前辈们，为福音付出自己一生的宣教士们，就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很好的榜样。他们觉得我不只有100年 那我就把一小部分，前面的一小部分一百年拿出来为主服侍做宣教士，之后的永恒我来享受。那我们弟兄姐妹心里会问啊，牧师，那我有心，我也愿意活出那样不一样级别的信仰生命来，我也要活出来。牧师有没有办法，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方法让我去过啊？我上周也在祷告，在默想，但是很可惜没有捷径，没有捷径。啊，我们上小学的话，我们不能一下子上六年级啊，我们要从一年级开始上，学校不允许的，我们要从一年级上到二年级，二年级上到三年级，三四五六，然后毕业。啊，那其实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我们要先决心，下定心志。主啊，我要活出来，我要活出那样的生命来，自己先把这个心定下来，然后从一小步开始，一步一步迈下去。大家看过这幅画，虽然不完美啊，但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走这个过程。只要你下定心志，决心在耶稣面前说，我愿意，主啊，你再来，你快来，我愿意，我要活出这样的不一样的级别来。那可能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不是很完美，是一小步，但是我们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活出这样的生命来。阿们，
阿们，
阿们。所以呢，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有一个不只是在等待，只是纪念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生啊，这个有很多的意义，很大的意义。但是让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第一部分里面，让我们也要期待那将要来的，再次来到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让我们期待，让我们盼望，让我们等待，也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有心去准备我们的生命。当啊，我们站在每个人，你我都站在耶稣前面，这位审判官面前的时候，我们我们要交代，那你有准备好了吗？这个一百年啊，短暂的一百年是为我们啊，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好让我们将啊以后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好的交代。哈利路亚，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有期待，让我们有真的生命，而不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那些宗教的生命。我不需要过这样的宗教的宗教生活，我们要过一个福音的生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教导我们的那个福音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啊！感谢你两千年前差派你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的身份得以改变。我们不再追求那些虚妄的宗教生活，让我们有了盼望，因为我们得到了福音。主啊，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些宗教生活和福音啊，有多么的不一样。你的教导和世界的教导是多么的不一样。我们之前认识的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和你所说的福音教导是多么的不一样。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由内而外变化的心，让我们重新开始，让我们重新开始。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盼望， 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来等待那位将要再次来到我们中间的那位审判官，那位耶稣基督。主啊，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感谢神，以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